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这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部分，直到永远。
好，大家请坐。十三章一开篇就提到一个话，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对吧？我们一直说的这个时候的问题，终于在这揭晓，时候到了，什么时候呢？十字架的时候，离世的时候，但同时也是归父那里的时候，对吧？很多人会觉得有一个问题是，耶稣为什么不复活之后一直就在人间？从此那纵横江湖谁还敢惹，是吧？都复活了，是不是？就在人间心灵基层来领导我们不好吗？为什么要透过教会，透过什么啊？这样你光想你了，你想耶稣爱人更多还是爱父更多，对吧？当然是因为爱他的父才爱人，甚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认为上帝天父根本不是爱人。你说人都是罪人，为什么爱人，对吧？他是因着耶稣拯救了这些人，他透过他的儿子他爱人，他因着爱他儿子他爱人，也许这个更接近于真相。因此耶稣说，我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对他是如此的一个渴望，这样的一个盼望，那三一神的那种完美的团契要再次的实现。当然他在地上也并不是说就除了十字架上以外，也不是说就与父那个意义上的分离了，但是仍然就是他说我与父原为一，就是那创世之前未有世界之先我们一起的那个荣耀，说的就是那个三一神之间那个完美的彼此相爱的那个团契，对吧？所以神是这样的，因此他也要求人也要这样。这就是四章十三章开篇他就提到，后边又要提到你们要彼此相爱，对吧？神和人的关系是这样的，什么样的神他就喜悦什么样的人。同样就是外邦那些假神偶像都是一样的，你拜的是一个怎样的神，拜这个神的那些人就会跟你拜的那个神很像。我们的三一神是一个彼此相爱三位一体这样的神，所以我们的信仰就有一个非常高度的，一个是彼此相爱，另一个是群体性，是吧？是一个教会的存在。清真的神呢，那是一位一体的，对不对？他也知道他的真主是上帝，他也甚至于翻译成英文也是 God 这个词，对吧？但是他那个神是一位一体的，是一个孤独的神，是一个清真的神。清真的意思就是很高贵，很高，在很高的地方不与人来往，你只能透过他一切的语言，他的古兰经什么跟他去沟通。所以你发现信他的那些人也是那么孤高决绝，对吧？也是那么不近人情那个样子，这都是特别的相似的，真的特别相似的。拜什么人神你就会成为什么人，或者说你拜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就这样子啊，拜什么就会成为什么。耶稣在这里做了一件事情，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叫做洗脚，对吧？他给门徒洗脚，他说这是我给你们的榜样，虽然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但是呢耶稣现在却告诉你，现在等于倒过来了，正常来说只有说是仆人给主人洗脚了，是不是这样？耶稣现在等于跨过了这个等级，跨过了这个限制去爱你。这就是另外一个版本的，就是王子爱上灰姑娘的故事。上帝来到人间救活人，这就是一个绝对的跨越了等级限制，跨越了这种阶层限制的一件事情。上帝能来到人间变成人本身就是不可思议，对吧？所以很多人说我信上帝还是因为我竭力寻找上帝，我找他，我找到了，我信的，怎么能说我没有功作用？上帝又不从天上降下来站在这儿让你找到，你能找到？ 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他不想让你找到，你能找到；他不下来，你能上去，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样的意思。当耶稣明确地告诉你他是神，你是人，明确了这一点之后，他才说我现在由神变成人，由主人来做仆人的事儿，才让你明白恩典是什么意思。不懂恩典的人是因为不懂恩典的前提是有这个限制的，是有这个阶层和阶级的区分的，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不一样，它跨越了这个之后，对你那才叫恩典。我不该给你这个东西而给你了，那叫恩典，对吧？如果你不说清楚我本来就不该给你，他就会觉得那是他应得的。大家熟知的有一个故事，是一个乞丐要钱，这个每次路过火车站见了一个乞丐给五块钱，每次都给我给五块钱，后来有一天突然他不给了，他说为啥不给了，他说我结婚了，我这个钱不够用，那乞丐跳起来给一个耳光，你怎么敢把我的钱给别的女人？这个的意思就是他认为钱是他的，那是他的钱，对吧？他从来没想到这是人给他施恩，我不该给你，说白了，但是我给你了，我可以给你，也可以给任何人，对不对？这就叫恩典。可是人心的罪就体现在这儿，葡萄园做工的比喻就这些，没有那个后来的工人说你好好的，你觉得这个钱挣的挺多的，一天一两银子之类的，你是因为跟人比较，你是因为觉得你恨别人得恩典，你才觉得不平衡的，对不对？是这样的问题。所以说那些人都是在假设我当得什么，而恩典的意思就是你不当得而得了。换言之，耶稣根本不该给门徒洗脚，谁也不配，对吧？最近流行的很多话里边细想都有神学意义。现在据说在上海流行最流行的一句话叫什么？你是个什么垃圾。我当年曾经在讲这个修利弗这个教义的时候，有一条教义 T 是不是就叫做全然败坏？全然败坏的意思，我记得我好有前瞻性啊，我三五年前我就跟弟兄姊妹这么讲，全然败坏的意思是我们都是垃圾，就是分类不同。所以有一句口号叫垃圾分类从我做起，是吧？所以你是个什么垃圾是有神学的意义，你看配钥匙的师傅见着你也有神学的问法，你配吗？配钥匙你配吗？我不配，是吧？你配不配？保安就会问你三大问题，也是神学的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往哪里去？你仔细想，这些话里面都有神学。所以换言之，你说谁配被耶稣洗脚？没有，对吧？没有人配被洗脚，然后他为你洗脚，才告诉你，我都能这样做，你们别抹不开，彼此相爱，是吧？所以你发现啊，彼此相爱的真意是说心被恩感而自然而然做出来的一个事情，由恩典重生的，由福音重生的，由圣灵重生的这些人，他丝毫没想到给弟兄姊妹洗脚。这里的洗脚绝不是字面意思的洗脚，对吧？要不然大家这就忙活了，就开始吧。是指的是你由心而发的一种生命的状态。相对照而言，这家伙每年一到中国的重阳节，重阳节是什么敬老的，对吧？各个组织单位部门轮番上的养老院给老头洗脚，有的老人家一天都被洗个八九次，你明白这叫做旧，对不对？另一种的做旧让我觉得很值得你想的，就是有些电视广告有没有一个妈妈来擦擦汗给婆婆端一盆洗脚水洗脚，然后她那个孩子啊，我妈妈我也要给你洗脚，这个弘扬中国孝道，对不对？那个是跟这儿的性质是完全不同，孩子给父母洗脚和主人给仆人洗脚是一件事吗？这想说的是一个意思吗？那个是想告诉你的某种一个很固化的东西， 说孝就是和古代的说的忠的孝绑在一起的东西，对吧？我不展开谈这个问题，我在这儿说的意思是耶稣不该给你洗脚，而给你洗脚。所以人要在上帝的面前明白，你是被恩典所染的，我们不配，我们是不同分类的垃圾，我们什么也不算，是吧？我也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从哪来，也不知道往哪去，但是神让我活过来，并且还救了我，这就叫恩典。有了这个恩典你还不够吗？刚才唱的那首歌，除你以外你还想要什么？除了耶稣以外你还应该要什么？还不够吗？救恩还不够吗？神会爱你本身这个事儿还不够吗？对不对？古代那些童话里边，一个王子爱上灰姑娘，仅仅是王子说我爱你这件事儿，难道不就已经让他的人生好像被点亮了一样，对吧？很有意思。那么天上的神爱你，对吧？这是这件事的真意。所以说彼此相爱实际上是要一个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说每个人在神的面前要表示你对神的那个恩典的一个回馈和反应。你要效法上帝，上帝三一神是彼此相爱的，你要效法他，但你要效法他并不是表示你有能力效法他，你的能力是上帝给你的，谁被上帝给了这个恩典和能力，他就自然会活出这样的生命来。所以这样的一个彼此洗脚就是彼此相爱的一个具体的表现。而这个彼此什么什么都是对于彼此相爱的诠释。比如说人给人互相洗个脚还是容易的，但是人和人之间有时候，比方说我能够谦卑的接受你的观点而放弃我的观点，可能比洗脚难得多。比方说就这个意思，你也是个牧师，我也是个牧师，你才刚信两年，我信25年了，然后呢你的这个观点就比我的更对吗？我心里不认同怎么办？所以真正的一个谦卑和彼此相爱可能才会体现在，好，那我就以你的为对，我会谦卑的放弃我的想法。所以很多时候有太多的事比洗脚要难得多，所以洗脚如果变成了重阳节式的作秀，这就危险了，你就会忽视掉了真正的彼此相爱的深意了，因为你捡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做，你放弃了难的事。所以今日的这个教皇，天主教那个方济各六世，每年都得做好几次这个秀，洗脚秀，给各种各样人洗脚，包括给不信的，给乞丐，给什么人都洗脚，表示自己是最谦卑的大富人。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那能是耶稣设立这个事儿的这个用意吗？对吧？所以归根结底，耶稣知道他拣选谁，他又弃绝谁。像这里的18节，他对犹大说的哈，我知道我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从我吃饭的用脚踢我，就是这里边连犹大他都洗给他洗脚了，对吗？那不代表什么，给你洗脚不代表你是信徒，是不是？所以这里边的犹大是被神弃绝的，其他的门徒是被神拣选的。神说我知道我拣选的是谁，这又再次说到这个拣选和弃绝。所以这里我们第13章可以告诉我们的是彼此相爱的重要，真信之人一定会有一个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绝不是外在的彼此洗洗脚，彼此有时候忠言逆耳的提点意见对方能听，这比洗脚要更困难，对吧？彼此的一种帮助，从任何的角度来讲的帮助，有时候不一定让你舒服的帮助，是比洗脚更困难的事。给人洗脚是容易的，对吧？可是给人洗心革面是不容易，对吧？所以我们说真正的信他一定会效法主的榜样服侍人，他也会效法三一神的那个样式，他会彼此相爱，这就是这新的命令。然后13章的结尾有一个跟后边呼应的事儿，是第一次耶稣预言彼得会不认主啊，你会三次的不认我。彼得的话总是那么热烈，总是那么充满着激情，主啊，为什么我不能跟你去？我愿为你死，是吧？哇，这个好感人呐！但耶稣就好像很冷静，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告诉你，你会三次不认我，打消你一切的幻想，会对自己的浪漫化的情怀化的想象。这个到他的时候我们再说。好，13章， 十四章呢，开始耶稣去又讲关于他自己和关于圣灵的事儿了。这是关于圣灵论的出场，对吧？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这个的意思是，整个的这个论都是在告诉你你要信什么，真正的信，信什么，神是谁。耶稣又再次的说他是谁，他是道路，这是路径，他是真理，这是什么，这是他的形式，然后他是生命，这是他的内容，对吧？他是一切的一切，就这样的一个。然后你腓力提的那个问题，主啊，你把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再次的告诉他，信子就是信父，人认识父只能借着这个道路，就是子去认识父，没有人可以直接见父，对吧？所以再次的教导了他基督来的意义。然后其他间接提到的，我不一一说出他的经节了啊。又提到真正信的人呢，就是神所做的事儿，信他的人也要做，并且信他的人必遵守他的命令，这就是爱他。必认识圣灵，必有圣灵同在，必相信圣灵指教的一切话等等，这些就是真信人的表现。所以一个真信耶稣的人，他是会有行动的，就是遵行他的命令。这个信的表现就是爱，爱的表现是行动，爱是一种行动，不要把爱想成浪漫的感觉啊，就是你去爱你的妻子，更重要的要求是你要明白神说的爱他是什么事情，你就要去做，而不是光在那个心里在那抒发，写了一百多首情诗，是吧？我就是这么爱你，结果你一指头也不伸，这个是不行的啊。所以爱是一定要有行动的，要有决定的。这里的这个爱主必守他的命令，我觉得有两个很好检验的，也不是两个，就是有很好检验的方式，就是一个人怎么说你最爱的是主，怎么说你最爱的是谁。一个人最爱的事情，无论他嘴上怎么说，有几件事跑不了。第一个是你看他是怎么用脚投票的，他这个人实际委身在哪，对吧？第二个是他怎么用他的钱，人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对吗？他的钱都花在哪，这就表示他真的相信的敬拜的是谁。第三个点是他的时间花在哪，你花的最多的时间在谁，你拜的就是谁，你信的就是什么教。你花的最多的时间在基督身上，你信的就是基督教。所以今天的人可能信的最多的是手机教，对吧？手机是我的牧者，领我到可安歇之处，是吧？他的 APP 他的小程序都安慰我。对吧？所以你的钱，你的时间，你的尾声在哪，你就是在爱谁。爱就是这么简单，对吧？爱就是这样简单。所以不用说那么多高言大志啊。还有一点，你把你孩子往哪放，是吧？也就表示你爱谁。爱中国，孩子往美国送的啊，就这个道理，对吧？很多那个大官告诉你，你爱国，他孩子是送美国住美国的，这个叫用脚投票，也可以叫用孩子投票，是吧？所以不要看他嘴说的，不重要，不重要。很多人说我可爱主了，他只是会说，只是会说，他实际没有行动。他聚会他是晚来早走，他团契是不参加的，教会的服侍他是没有的，奉献他是没有的，或者很少的。怎么说这个话？你说你怎么知道人奉献多少？我认识一个教会，你懂的啊。这个教会当十几个大学老师走了以后，教会的奉献是增加的，不但是说没有减少，而且是增加的。你明白发生了什么吗？我说的够清楚了吗？
清楚，
对吧？所以人的钱放在哪，人的时间放在哪，人的孩子放在哪，你不用跟我一句话都不用跟我讲，我就知道你信谁，你爱不爱主，爱不爱这个教会，别的都是废话，对吧？没有用的。
啊，这就是检验一个人爱主真信的又是一个标记，而且好具体了，对吧？看他的钱，他的时间，他的孩子，他自己的手机，手机主要是他的时间花在哪，对吧？主要是他时间花在哪。所以圣灵在这里边，上帝要已经应许来，耶稣应许要赐一位保惠师给我们，这是一个中保的含义。到了16章又再次讲这个圣灵的工作，这个圣灵的工作在这儿的预告，你要注意，这是常常被清真教引用最多的两段圣经，新约圣经之一，就是关于圣灵论的这些地方，他们也特别喜欢引，连耶稣先知都说过，将要有一位保惠师要来，怎么怎么样？他在说什么？因为在他那个阿拉伯文的圣经中，据说我是看学者的论文，是吧？说据说是阿拉伯的这个写法里边，圣灵就是保惠师的这个翻译，希腊文这个翻译，那个发音和穆罕穆德特别像。换言之，他解读为什么？耶稣的意思是我走，上帝会差遣一位穆罕穆德来，所以他们很喜欢这个。我们别误会啊，圣灵不是穆罕穆德，对不对？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三位啊，是三一神的第三位。好，15章，耶稣是真葡萄树，这又是个比喻。其实整个之前一直说神是谁，用了好多比喻，神是光，神是生命的粮，神是这世上的光，神是真光，神是羔羊，神是葡萄树，是吧？这些都是比方。神是葡萄树，这意味着他所结的果子就是我们，对不对？我们是这个真葡萄树上结出来的真葡萄。这样会比较像一个教会该有的样子，就是耶稣是头，是吧？天父栽种，然后呢，这上面结出了许多的果实，这是像教会的样子。我记得提姆凯勒牧师打过一个比方，是很有意思的。他说教会本来就应该就是像这个一串葡萄一样，它是连在这个真葡萄树上，是吧？所以每一个教会像一个葡萄枝上的一串葡萄。这些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比方说这个教会小小教会有50个人，就是这一枝上有这么八个小枝儿，每个小枝上有这么七个八颗葡萄，这一个小组啊，七八个小组就是一个教会，好比这个意思，对吧？哎，这个就是一个教会该有的样子。这颗葡萄和那个枝上的葡萄倒是不在一个小枝上，但它在一个大枝上，更在一棵大树上，而且它们之间是血脉相连的，对吗？那个同一个那个管道是不是都是进入的？而且它是鲜活的，它是有生命在其中的。所以当我们大家在主日，尤其是圣餐主日，同领一杯同领一饼的时候，你明不明白那个代表着我们大家是一主一信一体的，同领一杯一饼的，表示我们是血肉相连的，生命相连的，比葡萄相连的更紧密的一种神的儿女，我们叫弟兄姊妹。在这个意义上，你当然会比你的亲人更亲，也比你的邻居更亲，也比你的亲同学更亲，是吧？这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如果一个教会，或者说一个不够健康的甚至于假教会，它就不是像这一串葡萄一串串的葡萄了。凯勒牧师说就像一袋子那个玻璃球，你们小时候玩过弹溜溜，就那个玩意儿，一袋子放在一起也鼓鼓囊囊满满当当，而且单个拎出来晶莹剔透，可漂亮了，说的可好了，就是不结果不长叶，就不是个生物的东西，就是个玻璃球的，是不是？而且更要命的是，这些玻璃球的之间是没有联系的，对不对？是单崩的，对吗？它没有连在一起的，对不对？所以说你的教会是玻璃球的教会，还是说真葡萄教会，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什么叫做真葡萄教会？就是彼此相爱的教会，并且他因着爱耶稣而彼此相爱，他花时间，他花生命，他花精力，他的钱，他的人，他的孩子都奉献在这个教会，都奉献在神的事情里面，是吧？这才是真的爱。这样的爱的人聚在一起，这些真信徒他们聚在一起，他们自然而然的彼此相爱，葡萄会认出另一颗葡萄来，玻璃球子会记住另一颗玻璃球子，比我更大，比我更亮，是吧？这就是截然不同的教会。所以主是真葡萄树， 也有一些曾经是真葡萄树上的真教会，但是当他一旦跟基督隔绝了，信从了另外的头和偶像的时候，他就分开了，他走了另外的路线，走到一个路线，三字的这种路线的可怕，你这两天大家也都听到了，河南一个牧师，三字的牧师跳楼自杀，他自称是殉道，就是跟主跟，就是跟主跟不下去，跟党的要求就执行不了，两难之间自杀了，投错了，多么可怕，是吧？牧师自杀，这两句话放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怎么这么奇怪呢？对不对？啊，所以说这里边说的这个真葡萄树的这种真教会，这一旦说跟错了，起初它是连在这个真葡萄树的，它是一个枝子，后来还有一种危险的情况，它看上去真的是葡萄，它不是玻璃球的，但是你很难看见的是，它这是一个断下来的一枝，它跟这个教会，我说的是一个大公教会、普世教会、历代的教会，对吧？它失去了连接，它是一个很孤立的一串葡萄，它没有跟耶稣的关系，它没有跟这棵大树的真葡萄树的关系，所以它现在砍下来的时候，你知道的，你要种过，你要养过，你就知道，刚砍下来的时候，那看起来还是水灵灵的，它甚至还会继续的发育一段时间，对不对？因为那个养料它还在，但是它现在看上去是活的，它实际上已经死了。这叫做栩栩如生的基督徒，可像是活着的，其实死了。这比玻璃球子还可怕，玻璃球子明告你就是死，对吧？这个是有生命，但这个生命正在迅速的丧失。曾经有过生命，所以跟错了头很要命。然后这里边耶稣也在讲了好多话，都特别的重要，比如拣选的工作再次提到。他护理的工作，他传道的工作，这都是耶稣这个真葡萄树来到世上所做的事情，是吧？是因他所做的这些事情才拣选出他的门徒来，他们才组成的教会。他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差遣的圣灵来，刚才已经也都提到了。所以当人去恨基督徒的时候，恨的不是基督徒，恨的是基督啊。所以这里边的真信又是提到了这几个点，第一，他会跟这个真葡萄树相连，刚才我也说了很多了。第二呢，他会相信上帝的权柄，常在他里面的基督也常在我们里面，这个人就多结果子。这里边有这么重要的一句话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一旦离了基督，你就不能做什么。你觉得你有点经验，有点本事，都是虚妄的。若是离了基督，你就不能做什么。这就是基督教的最核心的法则，上帝的主权在这最明显的一个体现。我们若做了什么事儿，是靠着主做的，若你不靠主，就什么都做不了啊。然后十五章再次提到彼此相爱，这是我的命令，我这样吩咐你们，叫你们彼此相爱。然后第十六章又再次的提到了这个圣灵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这里边提到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审判。然后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真理。他要荣耀我，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你发现，子是要荣耀父的，圣灵呢是要荣耀子，也荣耀父了，当然是吧。所以我们会说，圣灵是从父和子而出的，对吧？这个就是说，我们说圣灵的和子说嘛，对不对？圣灵是从父和子而出呢，还是从父而出的，还是从子而出的？大家知道这个区别吗？这个也并不是不重要，教会历史上非常重要，在今天我们这儿没什么争议。你应该知道，我们所认信的是基督，圣灵是从父和子而出的。有别的一些教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也是重大的问题啊。但是大概还不算是我们主要面对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就不多说了。你这有这个事就可以。而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曾经有个小小的疑惑， 我是不太明白的。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大家曾经的疑惑，尤其是看约翰福音。里边有好多这种耶稣的长篇讲论。我当时就在想，门徒是怎么记得的呢？他记得这么清楚吗？尤其最神奇的是，有一些耶稣比如独自说的一些话，他是后来又告诉门徒了吗？还是当时的所有的细节，每一个的意思怎么怎么样，那么细的东西他们全知道吗？我觉得这个记忆力太惊人了。当时我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又没有录音笔，又没有当时做笔记，怎么会记得那么清楚的，对吧？直到我大概多少明白一点圣灵的工作之后，我才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可笑，是吧？那是因为肯定就是真理的圣灵来了，引导门徒去明白一切的事儿嘛，他要把那关于耶稣的一切的事都要告诉人的，对不对？所以说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那不是门徒凭着超强的记忆力写的，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啊，所以我就释怀了。啊，我想的那些问题可能是太多的看了以前其他的书，比如说我小时候看史记，我就想司马迁好厉害呀，你都说了他俩在密室当中左右无人长篇大论说了一大堆话，那你是从哪知道的，是吧？文学创作嘛，是吧？但是在这儿不能用同样的道理来说这个，因为有圣灵的工作在其中，所以圣灵的工作极其的重要，对吧？极其的重要，他会荣耀主，他会把关于基督的事儿真的让人明白，并且他写下了这个圣灵，并且昨天讲使徒行传，你瞧这圣灵行传是不是？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的啊。所以呢，当我们去相信耶稣，在这里又有一个更新了。什么叫信神？除了信上帝、信耶稣，这又加上信圣灵，对吧？你要信圣灵，你信圣灵是怎样的一个位格，怎样的属性，他有怎样的工作，他会做什么，对吧？你也要依靠他，你要依靠这位圣灵，因为是父和子差遣了他。十六章的最后这节对我们有很大的安慰。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个是给今天的我们特别大的安慰。世上的平安，平安的意思绝对不是一个特别说的特别烂了的一句话，叫做岁月静好，是吧？平安绝不是这个意思，岁月静好。什么是真正的平安呢？有一个画最能够明显的表示这一点，就是在狂风骇浪当中，耶稣在那个船上正在睡觉，这叫真平安，对不对？你睡得着吗？你想，你睡不着，对吧？但耶稣睡得着，因为他有真平安，外在的风浪不会影响他，对不对？哎，这才是真正的平安，这叫出人意外的平安。并不是说外在的风浪逼迫寒冬消失了，而是说你已经真的是在主的里边，知道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我们跟他有了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就有平安，因为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这个苦难对我而言就不再是那个让人绝望的东西，甚至于你会坦然的，甚至于带着一点欣喜的感觉看待这个苦难。这个用提姆·凯伦牧师的话来说，就是说你在当时，你在将来天上天国，哎，我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你说在天国我们还记得今生的事情吗？哎，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是不是？哎，我会倾向于原来讲，我觉得是忘了，应该是忘了。你看约瑟，青少年时期那么多悲惨的经历，到一个程度给儿子起个名字叫马拿西，马拿西的意思就是忘了，神使是忘了，对吧？也就是看来遗忘是医治痛苦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对吧？而忘是很难的。有个人，就一个女孩问另一个女孩， 哎，那个人你忘了吗？哎呀，我早就忘了。女孩说，我还没说是谁呢。可见你没有忘是吧？所以遗忘很难，对吧？但是后来我看了凯勒牧师包括其他一些牧者的话，我更倾向于转变我的观点。我相信在天国还是记得的。这个意思大概像耶稣复活之后，阴魂还在不在？在的，对不对？大概你可以推想出，到天堂，你的某些肉身的痕迹还是在的，或者说某些肉身的记忆还是在的。而你说那么痛苦的记忆，真的有必要记得吗？
有。
凯勒说，这个话好安慰我，他说，而且那苦难越大，将来你在天堂的喜乐就越大。你这一生岁月静好顺遂下来的，没受过苦，你上了天堂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一个在38度的天，你在外边搬砖搬了一整天，来一杯冰可乐，和在空调房吹了一天，给你来两瓶冰啤酒，那感觉都不一样。原来的苦难越大，将来的喜乐就越大。哎，我说这个很安慰人，是吧？所以世上有苦难，但是耶稣已经胜了世界，他是那首先的胜过这世界的，我们将来都会胜过这个世界。这世界都不存在了，你当然就胜过它，对吧？但是你关于这世界的记忆可能还在，好，所以这是一个安慰。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一个人怎么能够来活出这样的平安？这个话，这个问题问的有点，这个问题就有问题，是吧？一个人怎么活出这个平安来？非常，如果你不正确理解，就会变成一个人怎么能装出这种平安？平安不是装出来的，是不是？也甚至不是用某种方式活出来的，而是一个信主的人自然流露出来的。这个话有点像什么一个感觉呢？就是我看那个有一个小说叫，不是小说，童话。叫《纳尼亚传奇》，大家看过吧？没看过一定要看哦，一定要看啊！基督徒，《纳尼亚传奇》里边这个阿斯兰教导那个马车夫怎么当国王，这个很有意思的一段事情。他说一个人怎么当国王哈、其中有一条就叫：越是饥荒遍地的时候，笑得越大声。你明白这个话的意思吗？你是国王。你不能，民国家有灾难了，民众有饥荒了，是吧？你第一个，我可怎么办呢？怎么的？你先垮了，你先倒了，对不对？那么百姓不更完了吗？越是有灾难、有饥荒的时候，越是穿得体体面面、干干净净，笑得越大声，越是淡定、镇定、平安、喜乐，是吧？不是装出来的，是王者之风就是那样。我们既然是叫做君尊的祭司，是上帝所生的尊贵的儿女，你要真的知道你是上帝所生的儿女，你是那个有君尊的祭司，君尊就是国王，对吗？你有王者之风的，你真的是那样的话，你就会面对着这个灾难有一种那种淡定，你说潇洒都不足以形容它，就是一种从神来的那种喜乐平安，胜过这个世界。有一个著名的信徒叫爱迪生，你肯定听过爱迪生是谁，你未必知道他是信徒，是吧？爱迪生一生是个什么家记得吗？发明家，对吧？发明了好多好多的东西，对不对？他晚年又去搞电影，做电影胶片，做电影工厂这样。可是有一天他的实验室和那个电影厂失火了，火焰在那烧，所有的一生的成果，很多资料什么东西全烧了。他们就拉着他的妻子就在站在这里看，笑呵呵的看，哇，你看这个火烧的蛮好看的，不是装的。你要知道这个时候还能装出来，这就是疯了，这肯定不是装的，你明白吗？是真的，他认为这是上帝给我的，上帝在收走，我有什么问题？那上帝的事情，对吧？那我就欣赏这场火焰烟火晚会。哎，你看这个火苗很好看，这个不叫失焦，这只是一种王者之风，你明白吗？如果你说你的一个，假如说你的什么东西烧了，你就活不下去了，那就说明被烧的那个是你的神，对不对？ 被烧的是你的神。所以到底你信的是谁，爱迪生已经告诉你了，是吧？烧了没有问题啊，第一能拉着妻子站在这儿看火焰，说明妻子没烧死吧，这不家人还在吗，对不对？上帝不是还在吗？上帝给我的这个脑子他不是还在吗？发明家你难道是用这些物质来衡量的吗？难道不是你的智慧更重要吗？是不是？你不是还在吗？你应该感恩嘛，对吧？所以说这就是真正的一个平安和喜乐，所以这一节稍微多说了一点。好，我们休息一下。